丙六禅定功德。那么在出世间的修学法要当中有八个法门啊。那么佛陀在修学的次第啊，是由粗而细啊，前面的不疲倦呢跟不妄念呢、啊、是比较粗的，比较粗浅啊。那么这以下的禅定乃至于智慧啊，他的心的活动啊是比较微细的啊。那么首先我们解释禅定的体性。什么叫禅定呢？就是以善言心，心一静性。那么禅定的功德呢，要记住两个相貌。第一个呢是以善言心。那么在我们的专注的过程当中呢，它必须是要以无贪、无嗔、无痴，那么这种善心来相应。也就是说呢，假设我们是跟贪嗔痴相应，虽然我们在专注，但是这样的专注呢是不能安立做禅定。这个禅定呢必须要跟善法相应，这第一个标准。第二个呢，必须要心一静性。就是说我们虽然修学善法，但是心是安住在一种攀岩的状态啊，那么这个也不能叫禅定。它必须是专一的安住在一个单一的所缘境啊，前一念是佛号，下一念也是佛号，第三念也是佛号。它必须要心一静性，只能够在一个单一的所缘境安住。当我们的心当中是以善法的心，那么在一个所缘境上专一相续的安住，那么这样子呢就安立做禅定的体系。那么在禅定的经文当中呢，佛陀有两段的开示。先看第一段：汝等比丘，若摄心者，心者在定，心在定故，能知世间生灭法相。是故汝等常当精勤修习诸定。那么这段呢是赞叹禅定的自性功德，它的本，它本身，它的自知体性的功德。那么佛陀在讲到功德之前呢、啊，先说明这个禅定的因相跟果相。那么在禅定的因地修学上呢，是要若摄心者。这个摄心呢，就是修学禅定的主要的方法。那么这个摄心，简单的说呢，就是收摄我们这一面的攀岩的心。那么收摄攀岩心呢，在庄克巴大师的开示当中呢，有三个法门。第一个呢，就是善取所缘境的相貌。那么圣人的无漏的心事跟凡夫的有漏的心事的差别啊，在于圣人的心事无住，他能够不在这些色身相会触法的境界安住，他能够以无住为住。所以圣人修学禅定呢，就不一定有一个所缘境。但是凡夫的心，他一定要有所住。所以我们在修学禅定的时候呢，你要先选择一个你所要安住的一个所缘境。那么这个所缘境必须是跟你的修学的目标要相应的，叫善取。你要善于抉择你的所缘境。那么智者大师在讲《考华贤义》的时候呢，他讲到我们修学佛法的所缘境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是众生法界。那么众生法界呢，就是以我们凡夫的这个杂染的五蕴啊，色受想行识，当作我们修习禅观的一个所缘境。那么一般的南传的佛教呢，那么在修习这个南传的止观啊，欢喜用五蕴的身心为所缘境，特别是 在五蕴当中呢，特别喜欢用色法色蕴。那么在色蕴当中呢，以呼吸啊，这个习出入习为所缘境。当然，我们以这个五蕴的身心为所缘境，它的一个智慧偏重在一种出离的、呵责的啊，以出离五蕴身心为一个常观的一个内涵。所以这个地方呢，在起所缘境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考虑呢，以凡夫的杂染的所缘境、杂染的身心为所缘境。第二个呢是佛法界，那么以诸佛菩萨的清净功德的这种功德呢当所缘境。那么这种大部分都是在密宗、净土宗，那么修学这种本尊相应。那么强调凡夫跟诸佛菩萨的感应道交，比如说你今天要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那么你当然要意念弥陀的圣号，持他的本尊咒，持往生咒，那么观想弥陀的圣号、圣像等等。那么第二个所缘境是以佛法界为所缘境，以你的本尊的名号、功德、相好为所缘境。那么依止这样的一个观修呢，跟你的本尊感应道交，那么当然这个心情就是一种赞叹的皈依的心情，跟前面呢以众生法界的心情是以厌恶的、呵责的有所不同。那么智者大师认为说呢，不管是众生法界、佛法界的所缘境啊，都是一种有相性啊。那么一种是杂染的相，一种是清净的相。那么这种是一种有对待的有相的所缘境。那么智者大师说呢，第三个所缘境呢，是以凡夫的现前一念心性为所缘境，观照现前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众，观察现前一念心性的真如理性。那么这种的所观境呢，智者大师说是无相，他所观待的是一种真理，离诸分别的、离诸对待的一个真理。那么当然天台宗、唯识宗、禅宗他们在修习禅观啊，就是喜欢以这个观心法门来当当所缘境。总之我们在修学禅定啊，在收摄身心呢，第一个你要选择一个你相应的所缘境，第二个心以所缘专一安住。那么你要在所缘境当中呢，培养你的专注力，强迫你这一念攀缘的心啊，安住在你的所缘的境界上，不能念要他念，不能专要他专啊，就是培养你这种专注力。第三个呢，心以所缘相续安住。前面的专注力是一种生善，这个相续力是破恶，就是你在专注的过程当中会有障碍。这个障碍呢，在修禅定的两个障碍，一个是昏沉，一个是掉转。好，那么你应该能够善加对治，使令这个专注的力量能够离开障碍，相续的运转下去。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修习禅定的因相啊，有三个主题啊，善其所缘境的相貌，心理所缘专念安住，心理所缘相续安住。那么透过这三个法门的收摄内心呢，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一种功德，心则在定。这个时候我们的内心啊，从前面的散乱的攀缘心啊，就变成一种心一净性。那么心一净性呢，有三种的功德来加以判断。第一个呢是明了，那么成就禅定的心性呢，它有一个很殊胜的明了性，它不会像我们凡夫啊是一种昏昧的状态。第二个，他有殊胜的极境，他没有这种凡夫的散乱的扰动相，他是极境。第三个是有安乐相，他有殊胜的三昧乐。所以说呢，这个禅定的三种功德，明净乐， 那么这个是禅定的果相。那么我们透过前面的收摄内心啊，而成就禅定啊。那么为什么修学禅定呢？佛陀讲出一个理由了，心在定故，人知世间生灭法相。那么透过禅定的修学啊，我们就能够如实的了知世间的差别的因缘。这个地方的差别因缘相啊，就是一种神通了、天眼通或者宿命通了。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有为诸法的变化，这个吉凶祸福的出现呢、它都是有征兆，说是业因而风，处论而雨。我们看到这个月亮有这个晕啊，我们知道明天要起风了。我们看到这个木头有这个湿润啊，我们知道明天要下雨。那么世间上的吉凶祸福的出现亦不如是，都有征兆。那么一个人内心要能够极静啊，他就能够看出这些将要出现的征兆。所以佛法对这个禅定啊，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把禅定啊安立作是怪力乱神，好像很神秘啊，就是你经常能够摄心啊，把这个扰动的粗糙的心啊，透过你的专注力、相续力的收摄、你的心静下来，那内心的寂静，你就会知道一些消息，可能会知道你自己一些什么事情，或别人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这种都是一种很正常的状态，因为你的心极静，所以你就会看出一些事情将要出现的征兆。这个就是禅定的一个主要的功德，心在定故，人知世间生灭法相。那么是故汝等常当精勤修习坐定。所以佛陀劝勉我们啊，应该要修习禅定。这个地方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修习禅定的主要功德。那么第二段呢是说明禅定的真善功德，前面是禅定的自信功德。这个地方是说禅定的重点是要成就一种佛法的真善。那么看经文，若得定者，心者不善，譬如洗水之家，上至提堂，行者一额，为智慧水库，善修禅定，念不漏失，是名为定。那么一个人内心当中安住在禅定呢、他的心就不会散乱，他内心当中是一个明了极静极静明了的状态。那么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譬如洗水之家，上至提堂。那么这个水有洗除污垢的功能，那么我们想要把这个水啊把它保存起来啊，你必须要善治提堂。这个提堂呢，就是四边有墙壁的蓄水池。这个蓄水池啊，你这个水才能够慢慢的累积起来。行者一而为智慧水故，善修禅定，令不漏失。那么我们想要成就这个无漏的智慧水，来洗除我们内心的烦恼跟罪业的污垢，这个道理也是这样。你必须要修学这个禅定的专注，透过专注的力量，才能够去提升你更高深、更为殊胜的智慧。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修习禅定的主要理由。这个前面的禅定呢，是成就世间的福报了，就成就神通了。但是这个地方佛陀是说，那么把这个禅定的功德提升啊，它能够使令我们的智慧啊，能够开展我们的智慧啊。这个地方的善修禅定啊，这个善修禅定呢，藕益大师的注解啊，他提出了三个法要来使令我们修学禅定啊。第一个呢，就是要成就安稳心。那么禅定呢，它必须在一种安稳的状态才能够修学啊。所以这个安稳呢，就包括要调身、调息、调心，就是 你在修学禅定要注意调和你的色身，由出而细，由细而出啊，都有一定的章法。比如说你这个工作以后到了佛堂，你不能马上去坐的，你应该先拜佛啊，让你的身心的气血调和啊，然后拜完佛以后进行，然后再进再入座啊，就是这个身体的活动啊，它必须有一定的由出到细的次第。那么从禅定出来也是一样，不能从禅定出来马上去工作，必须要稍微走一走啊，缓和一下再去工作。那么这个是调身。第二个调息，那么气息也是一样，由出到细啊，使令这个气息啊缓慢和深长啊。那么这个是调息。第三个是调心，那么调和身心呢，使令它不落入吊局，也不掉入昏沉啊。那么这个高低的心啊能够综合啊，那么这个就是成就一个安稳之心了啊。就是我们一般的修学人天的善法，不一定要求内心的安稳啊，你在一种非常善乱的状态也可以修学善法啊。但是这个地方是出世间的功德啊，就是你应该要先调和你的身心，使它安稳。第二个，修学这个希求之心。那么禅定的修学是难得易失，很难很难成就，得到以后呢很容易退失。所以呢我们应该思维禅定的功德，使令自己对禅定升起希求之心。就是你要思维啊，成就禅定以后，你能够当下就有身心的安乐。这个我们的异界的身心呢是出众，那么这个禅定了以后呢，能够破除这个出众性，让你的身心感到清安啊，清安的快乐，这就是一种功德。第二个呢，你透过禅定的修学啊，更重要的是你内心当中啊产生一个强大的明了性，所有的法门啊，它再怎么殊胜啊，都是由这个心去操作的。心是人修，法是所修。你看这个观世音菩萨在大悲咒陀罗尼经上说，观世音菩萨持一次的大悲咒，能够从初地变成八地。我们大悲咒持了很多遍，但是我们觉得大悲咒好像产生灭恶生善的功能不是很大，就是为什么同样一个咒，它表现在观世音菩萨的内心有这么大力量，我们的内心的力量那么薄弱，就是我们的心散乱，很可惜了。虽然这个法宝的力量很大，但是我们这个散乱的心跟法宝接触的时候，这个功德开展不出来。那你要读读楞严经啊，那佛陀对楞严咒的赞叹那是无以复加的，灭除所有的罪障，那个四咒四波罗夷八罗夷八波罗夷罪都能够灭。那我们每天成楞严咒，其实我们这个心散乱，所以你加强你的心的专注力啊，这件事情不可思议。你的心多一步的专注，你所有的行门的功德全部往前推一步，所有的功德都是这样，看能性强，那个造业力强。所以你今天在某一个法的用功，只是加持这个法，你加强你的专注力啊，是你所有的法门的一个往前的一个进步。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专注力对我们的重要。那么你要思维啊，禅定对你来说能够加强你的堪忍性。好，第三个你要思维生死的过患，那么产生恐惧之心，就是说我今天要不专注啊，虽然阿弥陀佛的佛号是无量光无量寿，但是救不了我。好，那么救不了我的时候呢，我在三界流转啊，那么这样子呢就有这个善恶道的过患，有刀山油锅的过患。那么对流转生死恐惧之心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专注的作用。 这个活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比丘，这比丘出家一段时间以后啊，离开了僧团去做毛孔，住了12年，12年呢，所有的法门都没有成就。那么佛陀的大悲心啊，就化作一个行脚比丘啊，来跟他共住。那么这一天呢，佛陀就跟这个行脚比丘跟住毛孔比丘说啊，你不要老是在寮房里面打坐，我带你去、啊、大海那个地方、啊、海边去打坐。佛陀就带着这个毛孔比丘去海边打坐，在坐的时候呢，突然间、啊、跑出了一个乌龟。那乌龟在跑的时候呢，这个野干啊，就像狗一样野干啊，就要吃这个乌龟的肉。那么乌龟看到野干以后呢，就赶快啊，把它的头、四只脚、一个尾巴就收进去。好，那么野干呢，在那个地方等了很久啊，看到乌龟都不跑出来啊，很生气就离开了。那佛陀这个时候就说：“乌龟有护身之铠啊，野干不得其便。”佛陀说啊，我们凡夫的众生还比不上这只乌龟啊，因为乌龟遇到状况的时候，它还知道把它的头、足、尾巴收进去。那我们凡夫呢，无量劫来呢，被魔王所控制，但是我们就是还是一样放纵我们的六根，所以魔王得其便。就是说我们临命终的时候，明明是一个非常危急的状态，烦恼罪业，我们无始劫所造的杀盗淫妄的罪业，还有我们的冤亲债主，在这个时候都想办法要障碍我们，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对佛号的专注还是不够，所以使令这个外魔内魔得其便。这就是我们啊念佛法门会失败，就是说阿弥陀佛的圣号，他的确是无量光无量寿，他有足够的能力能够保护我们。问题是我们这一念能念的心啊，是不是能够专注，就是这个心能够都摄六根，那么完全的一心归命，通身靠倒的安住在这个佛号，这是我们成败的关键。那么当然你说他这个人临命中为什么能够专注呢，他平常就是要求自己专注，就是你平常啊，你这个六根啊，就经常的能够定期的收摄，到临命中的时候就容易收摄。说是乌龟有护身之铠，也干不得其便。佛陀就以这个乌龟能够收摄自己的这个六根啊，来勉励我们修行者应该要所谓的要善修禅定。那么这个是讲到禅定的功德。再看丙七，智慧功德。那么首先我们解释这个智慧的体性。那么智慧呢，就是移诸事理，能够善加抉择，对于有为的事相跟无为的真理啊，能够善加抉择，善加的判断观察叫抉择。那么前面的不妄念呢，它也是一种智慧的观照，那么这个地方也是智慧的观照，有什么差别呢？前面的不妄念啊，这个正念啊，他的智慧是一个比较散乱比较粗糙的一种文思的智慧，这个地方的智慧是跟前面的禅定相应的，是一种修慧，它有断惑证真的力量，它这个智慧、啊、是跟我们的一个专注力相应的，它有调伏烦恼断除烦恼的力量，就是有这个粗细的差别。那么在这个智慧的开示当中呢，佛陀有三段的经文的开示，先看第一段的总标。汝等比丘若有智慧，则无贪着，常自审查，不令有失，是者依我法中能得解脱，若不尔者，既非道人，又非白衣，无所名也。 那么如等比丘，佛陀说呢，一个人啊，一个修学者啊，那么假设我们心中有这个光明的智慧的关照啊，那么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对于世间的五欲的境界啊，就能够不生贪着。换句话说，一个人会贪着啊，就是没有智慧了。那应该怎么样培养智慧呢？常智审查不利有事，就经常能够如理的观察，那么这样子才能够使令这个念头啊不落入一种颠倒错乱的状态。那么这个常智审查呢，在古德的注解当中呢，主要的智慧就是四念处。那么在这个智慧这段呢，就是佛陀要我们啊如何的培养智慧呢？就是常智审查。这个智慧啊，你不必向外追求，就观察你现前的五蕴身心。那么这个五蕴身心呢，等于是观察你的身受心法，有四个法是你的所观察的境界。那么身受心法，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观察。一个是噎着我们所受用的果报，一个是噎着我们这个人分别的心识。那么从受用的果报来说呢，有两个，一个是色身，一个是感受，观察这两个东西。那么观察我们色身呢，是不清净的，那么来对视我们这种清净的颠倒。就是呢，我们在整个一正二报的贪求啊，虽然我们也贪求资具、贪求饮食、贪求财富，但是所有的贪求当中呢，对于正报的色身的贪求是最为严重。那么当我们贪爱自己的色身为之身眷，贪爱他人的色身为之淫逸，所以我们应该要常智审查。怎么样审查呢？就是观察我们所贪爱的色身啊，它有内向的不净跟外向的不净，说是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常流出不止，出如诺囊成粪。就是我们所贪爱的色身啊，观察它的内部的结构啊，把这一个外面光鲜的表皮剥开来，把肉也剥开来啊，我们看到身体的内部啊是种种不净物，还有种种的污秽的内脏溶血死掉，我们的身体内部当中呢找不到一个干净的东西，所以它内向是不清净，而且呢常流出不止，如肉囊成粪。那么它内向的不净呢，是经常透过我们身体的眼睛、嘴巴、大小便处啊，这九个孔啊，不断的白天晚上不断的流出来，就像是一个皮革，那么装满了大小便利，而这个皮革破了九个洞，那么白天晚上流出不净物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贪爱我们自他的色身，其实这个是来自于我们一种颠倒，我们一直认为它是干净美妙的，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常智审查来修正我们这种错误颠倒的思想，原来这个色身的真实相是不清净的，那么对我们这种色身的贪爱啊，就能够善加消灭。第二个呢，是对于感受的贪爱啊，我们的贪爱有两种，说一个是色身，一个是感受。那么我们这个明了的心识跟境界接触的时候，会出现一种受，就是领纳。这个受有三种啊，有苦受、乐受、舍受。那么我们就是因为这个贪爱这种感受，就使令我们啊 所以创造很多很多的罪业来保护这个感受。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吃榴莲，因为他的心啊跟榴莲接触的时候会产生热受，其实他不是真正喜欢吃榴莲，他是喜欢那个热受，因为他榴莲要吃多了以后啊，产生厌恶了以后啊，榴莲给他的是一种痛苦的感受，他就不喜欢榴莲。有些人喜欢睡觉，其实他不是真正的在乎那个睡觉，而是他的心跟睡眠相应的时候，那个睡眠能够释放一个热受给他，他要的是那个热受，他希望那个热受不断的出现。所以我们对于色身的贪爱以后呢，要注意对感受的贪爱。那么感受的贪爱是观受是苦，就是说这个感受有三种感受，苦受乐受舍受，这个痛苦的感受是痛苦的，因为它逼迫，这个我们容易理解，我们有病痛的时候，有逆境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一种逼迫的感受，这个是苦受。第二个是乐受，这个乐受是我们所贪爱的，但佛陀说这个乐受啊是不久住故，它会变化，就是这个长者生厌，这个感受不断的变化，就给我们感到一种不安全感，不安稳性，所以这个不安稳性本身就是痛，就是你没有安全感，所以这个乐受是它有无常性，所以是苦。第三个是舍受，就这个人他不是快乐也不是痛苦，安住在不苦不乐，这个也是苦，为什么呢？性牵流故，因为它是流动扰动，那相对涅槃来说呢，扰动就是苦，那么当然这个苦就维系了。那么我们观察我们所贪爱的感受，其实是没有快乐的感受，三界的感受都是痛苦，所以我们对于色身感受的贪爱是颠倒的，那么就透过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啊，就升起一个出离之想，我们希望追求出世间的清净法身，追求出世间的大乘法乐的感受，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业着我们所受用的果报来观察。第二个呢是业着我们内心的分别来观察，那么观察这个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就是从这个无常无我的智慧来观察我们的五蕴身心啊，没有一个长衣主宰的我，就是我们凡夫啊一直认为这个果报体，不管这个果报体是一个男人的果报体，是一个女人的果报体啊，我们一直认为这个果报的身心世界有一个长衣的我，小时候的我跟长大的我是一样的，今生的我跟来生的我完全一样，但是这个思想是错误的，因为这个五蕴是由我们内心的业力所变现，我们由于过去的五界十善的业力而创造的今生一个人的色身的相貌，还有人的思想人的感受，当这个人的业力释放完毕以后，假设我们这个善业强得到一个转轮圣王的五蕴，这个时候我们现出一个转轮圣王色王，转轮圣王的色身，转轮圣王那个尊贵高慢的感受，尊贵高慢的思想，那么转轮圣王的业力释放完以后啊，善业用尽以后，这个罪业就要出来了，这个罪业的力量就变成一只蚂蚁啊，我们是一个卑贱的蚂蚁，这个时候你的思想感受就不同，你认为你是一个卑贱的蚂蚁啊，你的生命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搬东西啊，从东边搬到西边，从西边搬到东边，所以你前身的感受，你前身的思想消失了，你用你蚂蚁的思想蚂蚁的感受来当作自我，所以我们观察这个五蕴的身心呢，它是随顺业力不断的变化，它没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东西，那么这样子呢，透过无常无我的智慧呢，来消灭我们我见的颠倒， 那么这个就是呢，透过不净苦无常无我来常自审查我们的五蕴身心啊，来消灭我们的贪爱烦恼跟我见的颠倒啊，使令我们的心念啊不至于有颠倒错失的情况。那么逝者依我法中能得解脱，那么这样子呢才能够在佛法的这些我相法相的名相当中呢得到真实的解脱了。若不尔者既非道人，又会白衣无所名也。假设我们不能够如实的来观察身心世界啊，那么这样子呢内心没有智慧的观察，就既非道人，因为内心没有道。那么但是呢又会白衣，外表上呢又是剃发染衣，又不是白衣，那么这样子呢就无所名也，就非白衣非道人。这个地方等于是做一个总标，就是说智慧的来源是要常自审查，那么他的功德呢就是则无贪着。再看第二段的别名，使智慧者则是度老病死海煎熬传也，亦是无名黑暗大明灯也，一切病者之良药也，发烦恼树之利福也，是故汝等常以闻思修慧而知真理。那么这一下呢，我为大师啊把这段经文啊分成四谛啊，四圣谛来配。那么真实的智慧呢，第一个呢是度老病死海之煎熬传也，这个是对于苦谛的观察，就是如实的能够知道这个生命的痛苦啊。那么这个是见苦啊，就是看到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这个是依止这个苦生出离心。第二个亦是无明黑暗之大明灯也，这个是对极地的观察断气啊。这个极地呢就像是无明黑暗啊，这个烦恼业力啊它能够活动啊都是在黑暗的环境活动，你不可能说你的智慧观照现前的时候烦恼业力能够活动，不可能啊。所以这个烦恼业力啊它的活动的环境啊都是先起颠倒才能够活动啊，它是无明黑暗，在观察这个极地。第三个呢观察这个灭地，一切病者是良药也，那么这个病痛的主要的良药呢就是涅槃，在生命当中呢离苦得乐之道就是追求涅槃。第三个法烦恼树之利福也，这个地方是对道地的观察，就是要断除烦恼只有靠这个利福，这个利福就是戒定慧啊。当然主要的是智慧啊，我空法空的智慧，但是这个智慧要有戒定的帮助了啊。是故汝等常以当以闻思修慧而知真义。所以佛陀劝勉我们啊，我们生命要进步啊的一个关键点呢，就是要有闻思修三种智慧。佛法把这个生命呢分成十个法界，就是我们的生命呢有十种的可能性。那么这个十法界的整个关键呢，不是上帝的安排，也不是看你修习什么样的善业，主要是用智慧来判断。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如果说是要从异界要转成色界无色界，那你一定要能够观察到异界的果报是粗糙的，是苦恼的，那么你能够耗药禅定的内心的极静乐，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你能够观察到异界的过失，能够观察到禅定的功德，然后你的生命才能够从异界转成色界无色界。那么如果说你从色界要再进步到出世间的涅槃，那你要观察 连禅定的这个有所得的心都是扰动的，只有涅槃是究竟的寂静，然后你才能够提升。所以维大师说，说是事情淡一分，佛法便有一分的得力啊；娑婆佛境轻一分，生西方便有一分的稳当。说是我们佛法是不是得力了？关键点了、啊，我们修习了几年了、啊，它的判定标准呢、啊，就是对你的事情能够看得淡。那么往生西方是不是有稳当呢？就是看你对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的名利是不是看得淡。所以呢，生命的生成的关键来自你对智慧的关照力。那么这是主要因素了，那么其他只是个助缘。所以佛陀在讲完智慧以后啊，说是故汝等当以闻思修慧而知真理，就是说我们生命如果要产生一个大方向的扭转，乃至一种法界的提升，那么一定要依止闻思修的智慧，那么我们的进智慧进步 一步，那么这个社会生命才能够进步一步。好，看第三段的节劝。若人有智慧之照，虽无天眼，而是明见人也，是名智慧。那么一个人内心当中呢，有智慧的观照，来观察生命的真相啊，什么是痛苦的，什么是安乐的，那么痛苦的因缘是什么，安乐的因缘是什么。那么虽然他没有天眼，也就是说这个人可能只是会解脱啊，他没有禅定了、啊、没有这个即解脱的功德啊，那没有禅定当然就没有神通了、啊、但是呢，虽然没有禅通，没有禅定了、啊、他也是一个明见之人，他能够从理论上的推敲啊，也能够判定一个人的吉凶祸福，不一定要靠禅定啊，靠智慧的这个定性的判断分析，也可以知道整个生命的真相啊。这个就是这就是智慧的殊胜处了啊。这个地方的说，前面的精进、不妄念乃至于禅定啊，他的心啊，都是在一种有为的事项上活动，这个地方的智慧是安住在真理的。当然这个以这个声闻法来说，它的真理就是不净苦无常无我四种道理，来观察我们的五蕴身心。在禅宗当中有一个天龙禅师啊，天龙禅师他有一天啊去参学的时候，他走到一个山下，走到山下呢，他看到这个山上啊有这个菜渣从山上流下来，他想这个山上一定有修行者，有修行者就值得他去参学啊。古人啊为了法不远千里啊，就爬到这个山上去。那么在山上呢，果然在 一堆的草丛当中呢，看到一个茅棚。那么这个天龙禅师就是敲门啊，来跟他请益。当然这个修行者啊，他不会浪费时间啊，开门见山啊，他就问这个修行者说：“忍者得何道理而住此山？”就是你内心当中是得到什么道理，你敢这样住山？哈。靠一句我们金刚经的话，就是说你因何因住，因何降伏其心呢、啊、你内心当中是依什么而住，依凭什么来调伏你的烦恼妄想？那么这个禅师，这个修住茅棚的禅师说我这个三年前啊，我来住山的时候，我见一只泥牛没于大海，直至今日尚未出现。我在住山的时候，我看到一只牛，这个牛是泥牛，全身是泥巴的牛，它沉到大海去了，这个大海 到大海以后呢，就没有再出现。
好像意思这个道理啊，住山。
那么这个禅师说呢，那么忍者你什么时候下山啊？所以我等这个牛浮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下山的时候。那么这个牛当然指的是凡夫的心啊，有污垢啊。那么有污垢呢，它沉入到我空法空的大海当中。就是说我凭什么住山呢？我凭的就是安住在我空法空的真理住山，我这个道理得到了。因何因住？依止我空法空的道理而住。因何降伏其心？也是依止这个道理来调伏其心。那么等到他从空性里面出假了，在大悲心的时候，就是他下山的时候。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啊，这个智慧啊，它本身呢，就是有这个解脱的功德啊。智者依我法中，能得解脱。前面的精进不妄念禅定啊，应该说只是解脱的助缘。真正的解脱来自于一种对生命的一个正确的关照。我们这个佛法的解脱，就是说，不是有谁在绑住我们，我们不自在啊，完全是自己的颠倒。所以解开这个颠倒还是靠自己的智慧，就是既从心起还从心灭。我们一个人的痛苦跟别人都没有关系，就谁绑住了我们，就是自己的颠倒绑住了自己。那么结果呢，你要从这个颠倒当中痛苦当中解脱出来，解脱出来还得是靠你自己啊，启动心中的光明，否则谁也没办法。我们读这个经文就是有这个意思，就是解脱也是靠自己，那么障碍也是靠自己。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复在来日，回向。